大家好，这里是浪浪别过线上 podcast，我是老板妈妈。今天呢，我们要来访问的是2022年从台南店回家的郑楠妈妈。她跟她的家人呢，之前是住在德国，然后以前是在德国养狗的。那德国很多人都知道是一个没有流浪狗的环境，跟台湾整个是很不同的。今天我们就想要透过郑楠的妈妈，听听她在德国养狗的故事，以及郑楠回家以后的故事。Hello，郑楠妈妈。
哎，老板的妈你好，我是郑楠妈妈。
哎，我想要先请问一下，你们是不是2010年那时候去德国的？怎么会去德国？然后德国是不是一个没有流浪狗的环境呢、
哦，我们去德国是因为我先生就是在台湾，就是拿到博士学位后，他想申请国外的博士后研究，那就刚好有这个机会到德国去看看，这样，所以我就跟他过去，我们结完婚就过去了。那过去之后，第一年是还没有养狗，因为还在稳定当中嘛。然后一直到去朋友家，就是帮他养猫之后，我才觉得说，我好想要家里面有一只宠物哦。所以我就很喜欢狗，就开始在网络上寻找，因为我知道德国是没有流浪狗的这件事情。那他们认养狗的方式是，普遍是在那个收容中心以及网络上面。可以看到流浪狗的资讯，或者是动物医院。你一般在路上跟房间是看不到任何狗的资讯的。那我们就是在网络上去找找照片啊，找符合我们想要的体型啊，或者是个性，因为他们都会蛮仔细的把狗的特征写出来，也有拍影片。
所以他们那边还是有收容所，就是，然后但是收容所里面的狗的数量可能不是很多。
对，没有很多。我们第一个一开始的时候，我是先去收容所看狗狗。对，那他们的那狗狗通常的来源是，其实德国是一个蛮有趣的国家，因为他们不只是在自己国内会照顾自己的狗，他们还会去别的国家去带狗，所以他们很多狗是来自欧洲的各地，他们那个志工团体会去捞狗。
就是
对。
因为德国他们有人力照顾，但是没有那么多流浪狗，所以他们还会去别需要的地方帮忙把狗带回来照顾这样子。
对，因为欧洲也很方便嘛，就是一个大土地，所以他们可以这一生就是分配一个假日什么，他们就会到，比如说去法国啊，去西班牙，西班牙的流浪狗就很多，他们就去西班牙去，像我家的狗狗就是从西班牙过来的，对，是这样子的。
那你们是怎么领养到那只你们在德国养的狗狗？它叫 Tizen 吗
它叫 T 种，
？T
它就
种。
是名字就是西班牙文，
那你怎么会领养到它的嘞？那个领
就
养
是
的过程。
也是在网络上找啊，我们真的就是一直在看照片啊，对吧？其实也是找了一阵子，一开始也是有找到别只狗狗，然后就可是就是可惜，可能别人就先认养走了，然后我们就排到了 T 种，就是这样，
就是还要排就对了。
对，要排啊，要排啊，对啊，因
那
为
在
条
但
件好
在
不看，
嘿，那在德国养狗是需要做什么准备，然后需要有什么条件才能养啊？
他一样会先请那个义工到你家看环境，对，然后会跟你谈谈，就是对于养狗的一些概念，然后跟你大概跟你说明一下养狗会需要一些什么样子的条件，譬如说养狗要缴税啊，然后你一定要带狗去上课啊之类的，你能够接受这样子的规范吗？这样他会跟你谈，然后谈完之后他们才会送出申请，会帮你送申请。
所以他们是志工先去谈，然后觉得你们 OK 了，才会帮你们送申请这样子。
对，所以我们排那只狗排的还蛮久的哦，排了快1个月，然后才得到回复说我们可以带它走这样。但是这个阶段我们是看不到狗的，我们都看不到它。
所以到带他走的这个阶段都还不知道，都还没有跟他互动过，就对了。
没有，全部都是在网络上看看影片而已。
那不会很担心，就是如果真的把它带回来，跟你们认知的不太一样吗？
我们没有想的那么多，就只是觉得它很乖，就想要把它带回来，这样，对。
那你觉得为什么德国就是养，就是他们可以，为什么可以做到没有流浪犬，跟台湾为什么会有这种大不同？你自己有发现原因吗？
他们对于狗的那个观念跟台湾很不一样啊。台湾人对大部分的台湾人对于狗的观念就是只是一个好像附属品一样。 其实我说真的，就是老人家的话，他们觉得说狗就是拿来看家啊，然后去雇狗员啊，水果果园啊，或者是那个鱼温啊，他们大部分是这样子想。可是，在德国来说，他们不会把狗当成一个这样子的工具，他们觉得狗就是人的财产。对，所以人有怎样的权利，狗基本上也都有生命的权利，或者是受到照顾的义务这样子，所以人都必须要负责。对，
你是说
那
他
如
们
果说
会
万一，
把他们当成是自己的财产吗？
对，
哦，所以会比较维护他们，因为他是他们的财产。
对，所以人如果说像我们后来有搬家嘛，我们有搬到别的城市的话，狗是要去登记的，就是我们要跟市政府登记说我们有带一只狗来这个城市居住，要让市政府知道这只狗的存在。对，然后我们就必须要为它缴税啊，然后要帮它带一个政府同意的那个牌子戴在身上，这样子。
缴税是每一年缴吗？
对，每年都要缴
那
税。
每一年大概要缴多少钱呢？
我们住的那个城市大概一年是，我们那时候缴90或95块的欧元这样子，
那是台币
每
多
年
少？
台币大概3000多块。
哦，一年这样缴一次。那他们如果
嗯，
在那边有弃养的这个问题，就弃养的事情发生的话，是不是会有罚款呢？那罚款大概多少钱？
弃养会非常严重，就是大概会90万，我听到的是90万，
九十万
对，
台
一只
币吗？
台币，对，
因为像
对，
台
我听
湾，
到
如果
的是
你
九
去
十
弃养
万。
一只狗，大概才罚3、4千块而已。
台湾的就是罚得太轻了，我们一直觉得台湾的刑都罚得太轻了，
可
对，高
是
功率。
像那个收容所，他们也会有一个说法是说，如果不罚得轻一点，你罚那么重，就会变成说，有的人可能是会偷偷的丢在外面，然后或者是丢到山上。所以他们又不敢罚太重，因为罚太重的话，可能又会让那只狗反而变成在外面的流浪犬这样子。
对，又衍生另外一个问
对
题
啊，
了。对，
对，
对，这种就是国情不同，文化不同啊，
嗯，
真的是不一样。我们至少。至少看到的大概都是这样子，就是狗就是这样被对待着，
嗯，
对，
所以
不
在
知道
德国，他们
德
就
国，
是如果有弃养事实，就是罚90万，但是很少在路上可以看到流浪犬。
看不到，完全看不到，我们从来没看过，对，从来没看
他们
过，
就不会有我们这个问题，然后就是怕收容所怕罚得轻，然后那个人随便丢到外面，他们那边的人又不会随便丢到外面。如果有丢到外面的话，一定也有资金片，也找得到原来的那个事主。
我们光是在路上看到有一只狗单独这样走，那个路人都会开始警戒心就拉起来了，就是觉得奇怪啊，怎么没有主人？就会有热心的民众去找主人。
就不会觉
对，
得
就是
让
这样。
像我们在这边会觉得看到一只狗在路上还蛮平常的，在那边
对，
是
就
一
会觉
件
得
很奇特的事。
因为台湾会把狗放着自己任自己乱遛啊，对啊，对，国外比较没有。
奇怪，怎么会差这么多吼？就是从头到尾都是一个很不一样的地方。那你们后来认养那只狗狗，它是一个怎么样的狗啊？
我们的狗狗它，因为它都跟人在一起啦。它小时候在那个，我们是猜测它小时候在西班牙流浪过，所以它对狗非常的抵抗，它不喜欢跟狗在一起。或许是被欺负过吧，这样，所以它也没什么社会化，就是跟人在一起而已。那所以他在路上他会去凶狗，而且是很凶很凶很凶那一种。所以我一开始养它的时候，我真的是每天都心惊胆跳，因为德国的狗狗那么多，大家都在路上走，你随便走都会撞见一只狗嘛。对，所以我后来都是那种早上天还没亮，大家出去遛，然后就是避开人潮这样子，哎，慢慢让它去接受。后来我们有带朋友的狗狗来跟它互动。就是发现它其实是可以的，但是需要时间。
认识的狗就可以，然后在路上的
对，
比较不行。
完全不行。对，但是我们后来这样久了，我们就习惯，因为我们了解它嘛，知道它不会去伤害人家，也不会伤害狗。对，所以就比较习惯这件事情。
就挑时间或者是避开就好了。
对啊，我们还是会带它出去逛，我们有时候旅行也会带着它。对啊，就是它，其实德国人对。狗在路上吠叫这件事，他们不会怕，他们觉得这是正常的。 对，除非你的狗要攻击，那当然是另当别论。那如果说像台湾的话，看到狗在对你的小孩叫，大家都吓得要死，他们会很怕。可是他们不会，他们不怕这种事。对，
那在德国养狗，他们就是你养那只狗，他们有去规定要上课吗？
有，他有规定要上课。对，那当然你要不要执行的话，他没办法强制啊，但是他会建议你带狗去上课。所以我们带这个 T 种去上课，大概上了半年多。就是教他去服从主人啊，或者是听从指令这样子。
那你觉得上课有效吗？
有
对你
啊，
有什么
有效，
帮助？对你有什么帮
就是
助？
会觉得他对我们更亲密的，会有那种感觉。对，他会觉得我们是他的真正的主人，会有这种感觉。就是说我们在给他指令的时候，会感受他的回应。他会很认真的做啊，然后会期待我给他东西，或是带他出去玩这样子。对，所以这个我觉得上课这个很好。
对，你们他在给你们养的时候，他大概几岁啊？
他是2岁来的，来我们家。
所以已经是
对，
成犬的，然后
对，
他就是透过上课跟你们就是更有默契、更亲密。那他跟狗狗吵，在路上跟狗狗吵架的状况是有改善的吗？
没有啊，没有改善。
哦，就真的没有办法
对，对。
改善的吗？
这是没办法改善的。对，当然那边老师有教导说，那个优先方法可能就他们就是比较消极的方法，可能就喷他水啊，就是告诉他这是不好的行为什么的。我们也做过这样子的矫正，但可惜还是矫正不回来。对，可
应该
能他
最
那
有效
个
的方法还是挑散步时间跟尽量回避嘛。
尽量回避是真的。对，
其
这
实
几
我们
年。
家狗也是这样子，它也是一只，如果它在店里面或在家里面，狗来它很好，但是如果在路上看到狗的话，它也是会啼笑。后来我们就是跟它去散步，一定要很警觉啊，就是如果远远看到狗，就马上要绕开。这个真的
对，一样的，
蛮
对，
难
一样
改
的
的，
意思，
对。
对，我们就变得很警觉，没错，对。
那后来他是怎么离开的啊？
他后来
他养了多
是，
少多久时间？
他养到9岁的时候，突然他就有一天我发现他眼睛不太对，眼睛好像有点脱糖，然后就赶快带去医院看，然后医生说他高血压，然后我们就觉得很惊讶，因为在他之前所有的健康检查都是非常正常的。也没有听过他有什么奇怪的疾病都没有，
而且
就
年
说他
纪
高
也不
血
是
压，
很大也才
年纪
九
不
岁而已
大，
嘛，对啊。
对，他突然就生病了，然后眼睛就青光眼了，就很严重，然后突然就是失明，接近失明。那问题就我们就觉得问题严重嘛，所以就送去更大的医院去检查，然后检查血液之类的，他烧到说他的红血球跟白血球都突然急速下降。对，然后就输血，我们就把他留在医院输血，去希望能够把他救回这样子。那输血完之后，医生说哦，有恢复精神了，看起来还不错，我们就把他带回家嘛。带回家大概2天3天，他突然又晕倒了。倒了之后，爸爸就赶快把他再去检查，这次医生就不救了。医生说他除了输血。这样子的状态之后，他不会再恢复了。然后至于是什么病，他也说不出来，因为他们怎么检查都说他没有任何的征兆，就是这样。然后我说那大概剩几天，他就突然跟我说大概剩1个礼拜，就这样跟我讲，剩一个礼拜。哎呀，这等
真
于
的
是在
很
很短
突
时
然
间，
呢。
对，几乎是1个月之内吧。然后我就要接受我的狗突然就要离开我这样子，对。然后后来是看到他又倒下去，我就觉得他这样太辛苦了，我就跟我先生说，那我们就送他去睡觉好了，因为医生已经放弃了嘛。那医生也觉得说他这样撑下去，他也很痛苦，因为他那时候已经鼻子都在流血，然后眼睛完全看不到，然后也站不起来，也没办法吃东西了，所有
他真的
的
是
才
状
说。
况很糟了。
所有的行为他都几乎没有办法这样，对，我们就带他去安乐这样，对啊，他是这样离开的，
所以他大概陪了你们7年多的时间，
大概7年半有，对，
7年半。那后来，所以你们就是2022年领养正男，就是你们大概过了2年没有养狗，然后后来回来台湾的。那你怎么后来会想要回台湾再领养？怎么会遇到正男的？
这样遇到正南是我一直都觉得家里有一只狗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所以就回来台湾之后就其实都一直有在密切注意这件事，但是因为那时候刚有小孩嘛，生活还比较
乱。
动荡一点，然后刚搬就从国外刚搬回来，就是状态都还没有稳定，所以一直是观望中，一直观望到觉得小孩终于熬到他快要上小班了，我就觉得我有时间了，我应该有时间出来，挪出来了，所以我就跟我先生说。我想要一只狗，这样，然后我们就是，其实我们去在前一年，我们有试过在那个成大的那个志工队那边认养过一只狗，
还有
但是
校
磨合，
犬是不是？
对对对，但磨合不成功，所以我又让他们带回去，他们要重新再社会化训练这样子，所以又再等了一段时间，然后再就是在浪浪别哭的网页就开始看狗。这样想要看到一只，就是诶，可以，就是看，因为你们都形容的非常仔细嘛，就大概可以知道个性怎么样，然后优缺点都会写出来嘛，就觉得诶，这个都准备的很好的狗，那我就来找找比较适合我们家环境的。那一开始是看到那个雨果，
成全。
对，成犬，我们找的是成犬，对，但是当然别大部分是宝宝嘛，宝宝比较多这样，
对，
我还
一
看到
成
雨果
三
就是。
幼。那结果你们看到，结果你们最后反而来选择了幼犬
这是因为雨果很憨啊，对啊，雨果我们在填申请书的时候，雨果已经有好像有2组人在等了这
对
样，
对对。
但是我们也申请了，因为那当下的时候看到正南，觉得哦他好可爱哦，对啊，就觉得他超可爱的，就是然后又不会太过调皮，就我会觉得他的行为是好像还可以还可以 handle 他这样，所以我就跟我学生说，那正南不然也试试看，我们申请看看。然后店员就说：“真的还没有人申请哦。”我们就觉得哦，不错，那就再申请看看，2组都试试看这样子。对，那当然雨果到，雨果倒是最后是没有，我们没有排到嘛。对啊，然后就很顺利的就把正南接下来这样。
那可是正南回家，因为他毕竟还是一只幼犬，我记得他当时可能也才4个多月大而已吧，对不对？
5个月
五个
有了。
月，对。那他把他带回家，真的有如你们想象一样，他还蛮稳定的嘛，因为他毕竟还是个很小的小孩。
他一开始会扑我们家的小朋友，他太兴奋了，就
你们
是
家那
他
时候
想
小
我
孩几岁啊？
3岁，刚满3岁，对对，就2个小孩在一起这样。可是因为正南他小小狗在玩的动作可能就是比较丑陋一点，所以他一开始都会把我女儿扑倒，然后我女儿就会哭，而且他会咬我女儿的脚，就
是
是
想
他
要
会，
玩的那一种咬啃。
对，他是这样咬着的啃，就含着你的脚这样子。
哇，
对，
那怎
可
么
是
办？
他
小孩那么小，他会吓到吧？
会吓到啊，所以那时候就是花了一段时间，就把他们2个，一方面要稳定我女儿嘛，因为我怕她不喜欢狗，对，然后一方面又要稳定正南，要告诉他这个行为是不行的，这样，不是，所以他们一开始的那个生活范围是分开的，
先
就
把他们
是把
分
他们，
开。
对，我就是他们玩具围栏嘛，先把我女儿的区域先划分出来。然后让正南没办法过来，这样。那如果我发现正南太兴奋了，想要对我女儿做什么的时候，我就会叫我女儿进去那个区域里面，对，他就可以在里面安心的玩他的东西，这样。
可是这样子，现在呢？现在已经过了1年多了嘛，他们现在状况有比较好吗？就是有比较学会怎么相处了吗？
正南是一个很神奇的小孩，我一直觉得他在学习，他知道我们不喜欢什么。所以他一直在调试，我会有感觉得出来。所以他到去今年初吧，还是什么，会发现到他这个行为突然就没了。他会很兴奋，会扑大人，但是他不会再去扑小孩。对对，
就是
所以
有一
我们
天
现
他
在
突然就变稳定了，这个行为就没有了。
对他突然稳定一点了，然后也在家比较不会去撕咬东西。他本来会撕我的地毯啊、鞋子啊。然后或者是电线啊，他都咬过。
突然
对
长
对，
大了耶，吼，就是那个幼犬的行为突然就消失
有恐吓他几次，他就知道，可
所
能
以
就跟
还
他
好。还好你们当时有熬过去，因为其实这跟你们一开始想要领养的成犬是很不同的，真的有一段磨合期。
对对是，
那你女
所以
儿有
他会
怕它吗？
不会，我女儿不会怕他，但是他不喜欢正男扑他这样。
不喜欢自然扑他。
对
他
呀、啊。
虽然不会怕，但是他不喜欢那个动作，就对。
对，因为正南现在蛮高的嘛，虽然他其实扑起来都已经比我女儿块头高了，会把
他
他
现
压
在
下
几
去。
公斤了？
正南现在27哦，
哇，也很大只诶。
那就蛮巨大的，
哇，他站起来要跟你们差不多高了吧？
对，他就是一个大人的高度，
哦，真
蛮
的很
大
高。
只的，
所以说，女儿看到他这么大只这样扑过来，其实会怕，很正常啊。
对，对啊，不过
但是
他
他
还
不
不，
会怕。
他现在不扑他了啦，对啊，所以他就无所谓，对啊。
他可能有意识到自己长大了，比他大很多，不能再这样子弄他了。
稳重很多，正南真的进步。我好喜欢正南，是因为我是会感觉到他在进步。
所以其实才过了1年多，他现在才1岁多而已，其实就蛮明显的感觉到他的进步跟长大了吼。
对，没错。
那
那他真的是，
养他之后，除了跟女儿相处这部分以外，有没有遇到什么其他的困难？
他的分离焦虑很严重啊。分离焦虑的话，就是我们变成我们两个大人要尽量在家陪他。对，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我女儿上学后我可以养狗原因之一，因为我觉得狗是需要陪伴的，因为是刚来的狗。
他
所以
现
我如
在
果
还
是，
会吗？他现在还会吗？
现在好很多，但是还是会，他在某些环境之下他会紧张，譬如说，我带我女儿出门给她看到，她会。很紧张，对，他好像下意识的会想要跟着姐姐去出门啊，或者是要保护她之类的。所以我跟我先生出门的时候，他无所谓哦。是我带着我女儿出门的时候，他就会在家里一直哭。嗯，
所以是带你女儿，她反而会想要找，所以她是想要找你女儿吗？
对。嗯，应该是想跟吧，就觉得说为什么我也没跟去，为什么他可以那种感觉？
会这样
对。
我们在店里面常常就是发现带，就是有的狗不会分离焦虑，但如果我们带另外一只狗出去，它就会哭，它就是觉得为什么要带它不带我这样子？
我在猜是这样啊，对，
有可能。那还有什么其他？它没有搞破坏吗？
他就是把我的就是玄关的东西都大概咬了一遍吧，全部都咬过了，啃过了，拆包裹也拆了，对，那我都是忍耐啊，因为我觉得这是正常的。对啊，所以把它清理完之后，我就做一些改变嘛，比如说把鞋柜就是换一个全新的，可以把鞋子全部收在里面的这样子，然后把电线也全部收起来，就是做成它咬不到的那个设计这样子，然
所以你
后
们
地
心理
毯，
准备也做得很好啊，因为本来想说要领养，你们抱定主意是要领养成犬，应该就是不想经历这些吧，结果还是经历这些了。
对，那就来一件做一件啊，就来，因为他的状态是每天都在改变，就是他，我也不知道他突然会咬东西，他一开始也不咬，他是来之后，我不知道他可能发现咬东西可以降低他的那个焦虑感，所以他开始去咬我们的鞋子，一开始没有，对，一开始是不会的，那一开始咬就烦恼了，因为这样鞋子总不能一直在买鞋子吧，然后我就好吧，那就我就换鞋柜啊，
换
对
鞋柜
啊，就
OK 吗？他会开鞋
OK。
柜吗？
他不会开鞋柜，还好不会开鞋柜，对啊，就
好，
OK 啊，
所以换了
对
一种
啊，
收纳方式就克服了。
对啊，然后咬电线啊，把我们的网路线都咬断啊，害我好几天没办法上网，对，然后也请人家来重新拉那个线啊，这样，
但是
对啊，
现在已经都好很多了嘛，
因为他没办法再破坏，我就是
就
尽
是
量做
也已
到，
经防范好了，就是。
对，然后我会留一双那个烂掉的鞋子给他在玄关去咬。
也找到了彼此可以共生的方式。那他
对
现
啊，
在
一个
出门
平
还会
衡。
哭？你们出门还会哭吗？你们是可以出门的状态吗？
我们可以出门，没问题。对，
所以几个小时都没有问题了。
不会太久，我们会评估那个时间。如果说出去2、3个小时，那 OK。那如果太久的话，我们就会把他送去安亲。就是去给别人顾一下，这样。
就是有找到可以收这么大只的安亲的地方，就是，所以他去安亲是 OK 的吗？
对，很 OK，没有问题。他喜欢狗啊，喜欢跟狗玩。
喜欢狗，
对，
那他也是亲人的吗？现在还是亲人的吗？
他现在只跟我们很好，他不太亲外面的人，
对外面的人会吠叫吗？
他不会吠叫，但是他会警觉，就是
就
你
不
想
要理
摸
他
他，
们就对了，会散
你想
开。
摸。对，他不让人家摸了。他以前在当当别哭的时候，就是大家都可以摸得到。
对。
对，但现在他外面人摸不到他。
有些狗是真的是个性长大以后才会出来，这跟它后来长大的过程一样。那你觉得在
对。
环境上啊，就是在台湾养狗跟在德国养狗有什么不一样的挑战在环境上？
在台湾养狗的话，就是会觉得人没那么友善嘛。然
我
后
知
我
道你
们，
们其实是住在成大的附近的，因为那边其实应该还蛮适合养狗，所以你还是会有这种感觉，就是。
对，我们会带它出去。啊，这边因为很多人会进来运动。哎，我们是在住在成大的校园里面嘛，所以树很多，草地也很大，
对
就
啊。
是遛狗很方便的地方。但是人多的时候，它就会比较对外面的人比较警觉嘛。那经过人也会觉得说，哦，这狗这么大只，它又会叫，好像会凶这样子。所以就是我会无形中会有个压力，就是我带着它的时候，我还是要避开人。对，
因为有的
会
人
这样。
会害怕。
我不知道什么台湾人很多人很怕狗诶。
尤
对
其是
啊，
大只的吧，我想你可能牵它27公斤，将近30，走在路上，别人会应该会更怕。然后有时候就看到远远来这么大一只狗，有的人就会跳开。
对，他们就会怕。我说，那我有时候问一下，说你们为什么要怕？说因为小时候被狗追过啊，被狗咬过啊，所
很
以
多人
就
都觉得就是流浪狗会追人啊，然后
会追会咬这样子，
所以
然
他
后或
们
者
小
是
时候印象。
或者身上有跳蚤啊，很脏啊，这样他们这样想，
所以在
对，
德国养狗的时候没有这种感觉。
不会，德国的那些路上那些老奶奶看到我们的狗都是用那个 baby talk 在跟他讲话，
就算是很大只也是这样子。
对，他们说你的狗好漂亮哦，好乖哦，他们都这样子哦，会自动，然后小朋友也会过来问说：“请我可以摸摸它吗？”这样小朋友都会过来这样问。哎
不过这
呀，
跟整个长大的成长环境有很大不同哦，像台湾的人就太多可能被流浪狗对流浪狗有不好的印象，跟被吓到过，导致于他长大看到狗也会害怕。那像在德国，可能就他们从小是一个没有流浪狗的环境嘛，所以看到的狗都是被人养的，然后干干净净的，他们就没有这种感觉。
很友善，非常友善的国家，
就是
对，
整个生长的民情都不一样，好像很难克服诶。那最后我想要问你啊，你觉得台湾人养狗的观念有哪部分你觉得是跟你在德国看到的很不同，需要再进步的？
台湾人会拿厨余喂狗，我觉得这件事我没办法接受，对，因为我觉得狗也肠胃也是。它也是一条生命，为什么它只能吃厨余、吃骨头、吃那种果皮这样子？对，我比较没办法接受这件事。
这个是现在比较阿公阿嬷会这样养狗了。
他们都觉得骨头可以吃啊，为什么不能吃？可是确实，狗吃那种尖尖骨头，就是有很多新闻不是都说肠子都破掉了吗？这种，对，这是事实嘛。
像我爸都常常之前就还会跟我说：“有骨头啊，为什么不给狗吃？狗不是就是最喜欢吃骨头吗？”我会跟他说：“那是因为人都把肉吃完了，狗都只能吃，当然就只剩骨头吃啊。但是他们其实也不想吃骨头啊，骨头是会刺穿他们的肠胃。但是他们可能就根深蒂固，从卡通啊，从哪里就是看到狗永远都咬着一根骨头，其实那个真的是对啊，就会有这种观念。”
对，可是这种宣导好像在台湾还是没有办法全民普及哦。
这
对，我
个
觉得
就
这件
是
事，
连台湾现在在流浪狗的问题，连基本的都还没办法做到，真的是很难去讲下一步动物福利的事情。对啊，
对，没错，厨余吧，然后还有那个，为什么狗一定要去看家？对，这个观念我也不太能够理解，对，
这个也是阿公阿嬷的观念，就是一定要看狗园呐、看家，养狗就是要来做这些事情的。但现在也是明明就有很多科技可以直接解决这个问题。我觉得他们最重要的是，他们用狗来做这些事，但是没有还没善待他们。
对啊，也没有善待他们啊。
对，这真的是很可惜的部分，但是需要很多的时间来一代一代去推进，才有可能去改变这个问题啊。 那我们今天很谢谢正南妈妈跟我们聊这些，让我们知道就是在德国养狗跟台湾养狗其实也有很多的不同。那也希望今天的分享对大家有帮助哦。那谢谢正南妈妈，
谢谢你，谢
拜
谢，
拜。
拜。
谢谢大家的收听，听完今天的分享，你有什么心得跟收获吗？如果有的话，欢迎留言给我们。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在 Apple Podcast 留下五星的评论，或者分享给你的朋友哦。今天就这样子喽，大家拜拜。